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透视一尊》，作者天地八五，演播 A 阿勇，第113章试衣服。可是田晴晴还在轻轻地喊：“刘月，你听见了吗？快进来帮帮我一下！”似乎真的遇到了麻烦。等一下。刘月不知道能不能答应，也不知道能不能进去。他不由得看向身后的两位妩媚勾人、美眸含情的服务员，尴尬地问道：“我可以进去吗？”服务员甜美地笑道：“大师，您进去吧。大师进没关系的，您的女朋友需要您的帮助，您赶快进去吧。”他们笑嘻嘻地说道：“我们就守在外面，不会让外人随便靠近这边的。您尽管去帮您的女朋友，多久都没事的，也不用忌讳什么，有我们守在外面，不管你们做什么事都没事。”哎呀我去，刘月觉得他们的笑容很奇怪，甚至很邪恶，而且似乎话里还有话，让他都有些听不明白。不过这个时候他也顾不上那么多了，田晴晴叫他进去肯定有事啊，他也不能不管不问吧。轻轻一推试衣间的小门，就开了一条缝隙，刘月侧着身子走了进去，迎面就是一片雪白，如玉般的雪白，光滑温润美好。他的心跳突然加快了几拍，鼻血都差点喷了出来。此时此刻的田晴晴正背对着刘月，她下身穿着一条小内内，上身连罩罩都没有穿好，脊背光滑白嫩平整完美无瑕，如同一块极品美玉，还散发着诱人的光泽和体香，是真正的肌若冰雪，肤如凝脂。面对这种极致诱人的风景，刘月的脑海里顿时一片空白，仿佛一下子停止了所有的思考，所有的动作都有一种窒息的感觉。再加上田晴晴披散在肩头的那犹如流水瀑布般的秀发，更显得那肌肤光滑洁白，色泽诱人了。就是用出水芙蓉和人间尤物这样的词语都形容不了七万一。刘月不由得吞咽一口，要不然呢，口水都会流下来，而且还有一种胃口大开的感觉，刚刚吃饱的肚子又感觉到了饥饿了，这让他想到了秀色可餐这个词，真想一口把田晴晴吃掉，吃得连骨头都不剩，或者在那冰清玉洁的脊背上亲吻一口，尝尝那吹弹可破的肌肤的味道。脑海里也有这样的念头，刘月的全身就一阵的热血沸腾，仿佛燃烧起来的熊熊火焰，感觉身体都要被炙烤成灰，都要爆炸成渣了。他恨不得立刻把田晴晴这具娇美惹火要命人命的光洁如玉的身子死死地抱进怀里，蹂躏他100遍、1000遍、10000遍，再吻遍他的每一寸肌肤啊。还好最后的一丝理智让刘月强自镇定下来，起死回生诀在他大脑短路的那刹那自动地运转起来，他那心头的火热和血液的沸腾就像突然被海水浇灌了，温度立刻下降，速度立刻减缓，那种被大火炙烤燃烧的感觉这才渐渐的平息一些，还有他那双猩红的眼睛也恢复了原本的模样。就在刘月暗暗松了一口气时，田晴晴的声音已经再次响起：“傻愣着干什么？快帮帮我呀！”刘月眼神一动，这才发现田晴晴正用双臂夹着罩罩的袋子，似乎一动，那罩罩就会整个滑落下去， 而且他还用一只手捏着细细的袋子向后递着。刘烨顿时明白过来，他这是想让自己帮忙扣上啊，义不容辞。好，刘烨答应一声，就急忙用手捏住精美袋子的两端，朝着一起扣过来。他的双手在针灸的时候都不曾抖一下，此时却有些发抖了，一不小心还碰到了田晴晴那诱人的玉背上的肌肤，只觉得那肌肤带着温热，无比柔软光滑，真的就像一块绝世美玉，让人忍不住的想要碰触抚摸，藏进怀里独自疼爱，是觅不是人。刘月就怀着这种心情扣了一下，竟然没扣上，又扣了一下，还是没扣上，难道是胡思乱想使得手脚都不灵活了吗？刘月深吸了一口气，再次扣过去，结果仍然没扣上。我了个操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一刻刘月都有点紧张了。哎呀，你可真笨，快点啊。田晴晴明显的紧张了，声音都带着轻轻的颤抖和责怪。他就害怕刘月盯着他后背犯傻，此时他好像怕什么就来什么。他看不到后面，所以扣不上。刘月难道也看不见吗？那就肯定在看不应该看的地方啊。刘月要是看到他那更为迷人的前面，就会发现他的脸红，就像是朝霞一般，就像西红柿一样，就像小鸭小苹果一样，几乎能滴出水来。可是刘月是第一次扣这个，半点经验都没有。他越是着急就越是扣不上，一连失败三次，连他都觉得自己好笨呢、啊、拥有浑身的力气都没有地方使出来。就在两人越来越尴尬，越来越紧张，连额头都冒汗的时候，刘月总算是扣上了，暗松了一口气。哎呀，终于考了。这种感觉呀，就比他面对100多个扑过来的小混混都累。好了，刘月叹了一口气，没听到田晴晴的回答。就在刘月想要出去的时候，田晴晴却突然转过来，咬着性感的嘴角，强忍着心头的紧张，羞答答地问道：“好看吗？”刘月的心头又是一热，这是一种无比的燥热。他急忙用手捂住鼻子，连连点头：“嗯，好看，好看，哦，好看。”他这绝对是良心话，光后背就已经让他差点把持不住，这前面的风景，那他哪里受得了啊？而且这里还是试衣间，外面就是人来人往，环境的因素所致，面对如此美景，更是让他血脉喷张，心惊肉跳，感觉魂魄都要飞走了。那就买了。田晴晴笑嘻嘻地说道：“买买买。”刘月都有点结巴了，腼腆的孩子实在是经不住这般的诱惑呀。田晴晴看刘月腼腆紧张的样子，反而轻松起来。下面呢，好看吗？啊，刘月心里不停地念着饿了个迷了个驮了个佛呀，再催动起死回生诀，保持一丝镇定。可是他还是不敢向下看，只是忙不迭地说道：“嗯，好看，好看，好，好看。”田晴晴痴痴一笑，又嘟着小嘴：“你看都没看，怎么知道好看？”刘月觉得自己的口水特别多，几乎可以装满一瓶子了，这要是拿出去卖，不知道能不能赚到钱。他强忍着心头的激动，努力地压制下心头的火焰，这才稍微向下看了一眼。他都没有来得及看清楚，就已经连连点头道：“好看，好看，买买买买。”田晴晴扑哧一声笑了，笑的是娇美的身子一扭一扭的，花枝乱颤。“那我多买几件。”他轻声笑道。“好。”刘烨自然答应，觉得就是田晴晴就是把所有的内衣全买了， 他都心甘情愿地付钱，可是在这里面太煎熬了。刘月只好商量道：我先出去了。田晴晴眨动着水灵灵的大眼睛，轻轻一笑。刘月小心翼翼地把试衣间的门打开一条细微的缝隙，侧着身子走了出去。外面那两位服务员果然在守着，没有让任何人靠近这里。看刘月出来了，其中一位很是意外地说道：大师，你咋这么快就出来了？
是啊，太快了。
另一位也笑嘻嘻地附和：
一点动静也没有，我们守在外面，很多雨呢。大师，您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快枪手？不，您这样可不行，女人都喜欢持久的男人，也喜欢疯狂强壮的男人，女人都是需要征服的，您粗鲁一些才好。
刘月觉得这话对自己有歧视啊，不由得板着脸道：不要瞎说。两位服务员急忙闭口，不敢再开玩笑了。他们面对刘月，畏惧的情绪明显更多一些。片刻之后，换衣服的田晴晴也走了出来，吩咐服务员打包。服务员还盯着他的俏脸看了看，看得田晴晴都有些尴尬了。还好两位服务员没有调侃田晴晴，要不然田晴晴肯定受不了。他们表面上尊敬有加，内心全是羡慕，甚至是嫉妒，觉得他们要是也有刘月这样的大师级的男朋友，一定比田晴晴更加会哄得开心，至少也不能这么快就放刘月这样的大师从试衣间里出来。接着田晴晴抱着刘月的手臂又在女装区闲逛了一会儿，感觉都买齐了，这才走去前台付款。
今天买的有点多呀，田晴晴问道。
其中一位服务员急忙回答道：
21万多。
田晴晴心头一跳，天哪，这么多，这一下子要把他的私房钱钱全都花光了。不过他还是取出银行卡直接递过去，淡淡的说道：
刷卡。
我去付。刘月急忙拦住他，取出手机准备打给白宇泽：
你刚刚上班哪里有钱呢？还是我付吧。
田晴晴一把拉住了刘月：
我付，
我付吧，
我付。
两人竟然还争执起来，这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秀恩爱吗？有些男供客都羡慕起刘月来，还有人朝着刘月竖起大拇指：哎，哥们儿，你牛。
你也是刚刚上班的，你哪里有钱？
刘月没有理会那些羡慕嫉妒恨的目光。
我家有钱呢。
田晴晴骄傲道：
我家的钱比你多，你不是看到了吗？赚了1亿呢。
说着刘月急忙追上去叫住服务员，并把田晴晴的银行卡要了回来。本章播讲完毕，请您稍后继续收听。